今天是周二，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这个入棱切心探玄。
之前是本来这节课还是张浩老师，但是又是临时出差，结果那个只能是郭红岩老师代课。上次是讲到七种第一义，这里讲完了。郭老师，那我们今天你把前面的内容稍微给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接下来您再往下讲，好吧？
好的好的，这是各位师兄晚上好，咱们那个临时学习啊，临时学习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来。这今天在打酒，然后看了一下看的不深，找的资料不全。如果张浩下一次有补充再补充，这一次是临时替代啊，临时替代。如果有的资料不齐备的，欢迎大家就是能够就是网上来补充一些材料。我们来接着看这个楞伽经。这个楞伽经的特点呢，它就是它每个字很简洁，非常的简洁，然后呢就是有点鼓，有点鼓。我们把这个再分开几段，把前面的给串一串啊。我试着串串看看啊，大慧菩萨跟佛说的就是说，先问的是住实有几种生住灭，人家不是说了吗，楞伽其实是唯识和法相宗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经典。唯识和法相宗啊，就是现在大家看觉得它的名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唯识和法相它提出来了佛教跟心理学的根本差别。心理学就是只到意识这儿，包括就是佛教的小乘最开始的时候到中国的时候只有到意识这儿，就是只有到第六识这儿，没有那个意，没有那个心，没有说到意，没有说到心，就是没有第七识第八识。这个一开这个第七识就是说是恒久的，这个和那个恒审思量的，这个还有尤其是第八识，第八识的体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到这儿就把这个意思一下子给开阔了。就是第八识的见分是妄认前七识是我，那个第八识的相分是一切山河大地，就是这一点，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就是客观世界，把这两个全包括在内，这是佛教所说的心。万法为，就是一切为心，万法为实。这个心可不是指的是我们心里面想，我们心里面所想，然后我们想了一个房子，然后先想，然后呢我们去付诸实践，最后把它造成了，这个就叫万法为心。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万法为心的心比这个要广博，可以用这个举一个例子，但是远远比这个要广博。万法为心就是造出来的房子，还有没造的那个房子，那个全部在你心外，这全是心，这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广博。就这个就是说唯识啊，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这儿，它开出来了第七识第八识。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跟心理学跟其他外道最不相同的地方，其他外道无不在能所上做功夫，也就是你能怎么样呢，我比你更能，对吧，各种的神通啊，还有什么呀，等等等等的那些就是展示啊，什么什么的苦修啊，什么什么的，都是为了都是在能所上恒生妄想思量，恒生思维分别，但是佛法不是。所以说它很重要的就是在这开出来的第七识第八识。但是呢在楞伽这里，这个有时候叫实藏，有时候叫藏识，有时候叫如来藏，他是这么说这个第八识的。他主要的还是落在这儿，就是落在这儿的根儿，就是在这儿，就是海浪藏识境界，就是第二门会说到这儿。说来说去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前面的那个这个住实生灭，这还是铺垫，这是我的理解。然后我们再看啊，大慧菩萨摩诃萨跟佛说的是住实，就是大慧菩萨摩诃萨就是复白佛言，世尊住实有几种生住灭。佛告大慧，住实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住实有两种生，为留住生及相生，有两种住，为留住住，有两种灭，为什么什么，留住灭及相灭，及相灭。就是说那个大慧菩萨就问佛，住实有几种生住灭啊，就是住实它都在生住灭，就是都是在变化。生住灭就是要么就是生出来了，要么就是住在这儿了，要么就生出来，要么就是稳定期，要么就是灭亡，就是这三个状态。那么他们这三个状态就是这三种的状态它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就是这三种状态还有没有几种啊，就是这三种状态有什么样的形式啊。就是他说这种生住灭这三种啊，这三种的这种就是住实的这种形态，要么生要么稳定要么 么面，就这个这三种的变化，住食的变化，它也有两种，也有两种不同。一种呢是流注的，一种是相的。简单来说，流注的和相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微细的看不着的和你能看见的，能看见的叫相生，微细的看不着的叫流注的，就是默默的默默的变异，这个叫相生，这个叫流注，这个叫流注。就说是生的话，就是有流注和相，就是有微细的看不着的，还有你能看见的这种生。就是生它是有两种，也就是一种是分段生，一种是变异生。变异生就是流注生，分段生就是相生，就是你明明白白看到它生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不着的生，但是它慢慢的再生，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指甲这一类的，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就是说到我们的微细的习气、微细的心念的时候，是有这种流注生和相生。那么我们的还有两种注，就是流注注和就是注也是一样的，有一种稳定是就是说是那一种的，就是你看着就是不动的这样的一种的稳定，还有一种的稳定呢，它就是说它是秘密的在这稳定，这是这样的一种稳定，还有。灭也是一样的，它有一种是秘密的在灭，还有一种就是你看着它就是灭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这就是两种形式。说的是哪两种啊？说的就是说一个是微细的看不着的，一个是说看得着的。我们这个就是说我是联想啊，我联想到我们心中心在这一块就很注意这个，就是说这个微细的习气，对吧？还有就是无明。这些啊就是没有办法在相上来体现的，没有办法在相上来体现的这一类的都属于流注，或者是习气、种子、无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描述不清的，总而言之这都属于这一类的。这是这个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这是这个，就是住食有两种生住灭，这说的是生住灭的一种变化形象吧，一种变化形象，一种是你能看得到的叫相生，一种叫它一直在留住的，这是这个。然后呢，这是说的是住食的这两种，就是一种是微细的，一种是有相的，这是这样一种。另外一种呢，住食它又分了三种，怎么分呢？又分了三种分法，怎么个分法呢？就是所有的食啊，它有三种形态，哪三种形态呢？就是一种是在它在转，它在转，转就是变，就是在变化，转转转。还有一种呢，就是业相，业相简单来说，也就是呈现在你跟前的。还有一种是真相，真相这个就不用说了，真相的这个就是指真心呐、真实啊，这一类的，这就是真相。就是它的真相是体，然后呢，它只在体上之外，它可以分为转向和业相。齐老师在这儿把这三种分成了八，把这三个应该是我记得当时是分成了八，这一块我们就不仔细看了。就是说，就是所以说啊，这个八种，就是大会略说有三种十，广说有八相，就是说是八相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八十，我们八十，但是呢，在楞伽中呢，它很简略，它就说成了三十。有三十，有八项，就是三种或者是八种，两说的，就是略说的就是三种，广说的就是八种。八种呢，大家就知道就是八十。那么三种呢是哪一个呢？三种呢就是指的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真实这一块就是指的是体，就是如来藏之体、第八识之体，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看来看去这个都是烘托这个来的，这个是最关键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现实和分别事实，这里头看。就是我的理解，像我这种的就是说是对名相什么的，就是了解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的比较粗的，其实啊，你看前面的这几种都有点类似，比如说流注及相，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转向业相，这个现实和分别事实，就是现实就是现成了你看得到的，分别事实就是在分别的，就可以这样分啊，可以这样分，或者是这么说吧，限量和比量也可以，限量和比量也可以。至于非量的来说的话，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你要么分别，要么不分别，凡是你分别的都叫分别事实，凡是不分别的都叫现实，就是这样分，就是这样来分识。那个比非量是什么意思？非量是你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去、错误的认识，这个叫非量。所以说严格来说的话，这种分法更好，就是限量比量非量和咱们这个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两种分法，比那个限量比量分量更好。限量比量非量更好，也就是说这里面说的是分成了一个是真实，另外一个把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八个十分成了就是这两种，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分别事实，现实和分别事实就这么分了，就是这样分，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八十分成了两种，前八十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分别的，一种是不分别的， 不分别的叫现实，分别的叫分别事实，就这么简单，我是理解就这么简单。然后再往下看，这就像啊，明镜，譬如明镜持住色相，现实出现亦复如是。就是说，这个就像是明镜，就像是镜子里面照相一样，现实出现，就是现实它照的是这样的。现实和分别事实，你看这个就是说八十的这两种形态，要么是比量，要么是限量，就是说的是这两个，说是两个现实和分别事实，此二坏不坏，辗转相因，现就是现就是这个限量和分别些和分和非和这个比量啊，这两个就是说一会儿这个生了，一会儿这个灭了，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变化，他们两个互相为因，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它是分两个。现实因和分别事因，就是说是限量和比量的来说的话，限量的就是说是什么因呢造成了这个呢，就是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就是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这是现实因。然后取种种的尘和无始妄想和无始妄想熏习，就是你要是就是取它，要取这个就是分别就是比量的因。假如说复比真实种种不实住虚妄灭，则一切根实灭，是名相灭。这就是说，假如你恢复到这个体，它的分别事实和现实，它的体呢都是真实，真实这个地方是不来不去的，你就知道了，这个现实也好，分别事实也好，它们都是虚幻的，虚幻不实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在这上就是计较啊什么的。这样的话，一切根实灭，是名相灭，是名相灭，这就是相灭，这就是你的见地上到了。相续灭呢，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就是相续灭，就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相灭，还有一种就是留住灭呢，就是刚才说的留住，就还有一种它相续的那样一种不断的那种流水式的微细的这种呢，是怎么灭法呢？要怎么把这个断掉呢？相续灭所因，相续的因是什么？相续的因没有了，相续也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一个相续了。相则相续灭，所从灭和所缘灭，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所缘灭则从所缘灭则相续灭，就是相续的因，相续所跟到的跟随的什么，和它就是因缘呢、跟随的就是周围的这些就是等等。这个看一下这个解释吧。相续的所因灭就是说的因，所从灭和所缘灭说的就是缘，就是它相续的这个因缘没有了，不具备内因和外缘的条件了，那么相续就灭了。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就是相续啊，就是相续是依在这个上来的，就依在什么上？实际上依的还是我们的无始虚伪妄想，我记得是。往下走啊，依的是什么？那么相续的依的是什么呢？依的就是这个无始妄想，无始妄想，无始妄想，无始妄想，为无始妄想熏缘者，为自心现等时妄想，等时境妄想大会，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圆寂亦复如是。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所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因无分别。是故大会转时藏时真相，若异者藏时非因，若不异者转时灭藏时亦灭，而自真实相不得。这里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转时和藏时，或者是转时藏时，就是这个一个是相续的这一块的，还有一个是相上的这一块的。相上的它的根本相灭，它的相灭的根本是在于相的根本是在于这个。这里不是这么说的，这里是说的是金庄圆聚和这个泥团和微尘，这个比喻的就是说的是转时和藏时，比喻的是转时和藏时。相续的依呢，依的就是无始的妄想，无始的愿妄想熏，无始的妄想再加上各种的缘呢、来回的熏，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自心起现各种妄想境界。这个依者为无始妄想熏缘者，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这个是说前面这一段的，就是说相续的这个相续灭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是依着这个无始妄想的，它因为有一个这个再加上外面的那些各种的境界，然后呢你就自心就会见到各种的境界之后，就妄加分别就成了妄想，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无始妄想还有熏缘，这就是相续的因，相续的因。 然后呢，后面举的这个是说的是转识和藏识，转识和藏识就相当于什么呢？转识和藏识就相当于泥团和微尘，泥团和微尘非异非不异。金章元器也是这样，金章元器就是金子和这个金手镯，他们的就是金子，比如说金子做的花瓶，它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泥团和微尘，泥团和微尘是一个啊，还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开，这个是一个就是楞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辨方法，它就是模拟凡夫的思辨，它来做了一个思辨。比如说泥尘和微团，那你说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假如说泥团和微尘是不一样的，那么微尘就不可能组成泥团，对吧？假如说微尘和泥团不一样，微尘就不可能组成泥团。但是呢，假如说微尘跟泥团是一样的呢，那就不会是泥团是泥团，微尘是微尘了。所以说泥团和微尘既不能说它一样，也不能说它不一样。金子就是金子和金瓶和金花瓶也是这样的。假如说金子和金花瓶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这个花瓶啊，就不可能是由金子来组成。但是假如说这个金子和金花瓶是完全一样的，那就不存在一个是小金子一个是金花瓶了，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就是这种的思维方式是楞伽经经常会遇到的一种，它用来驳斥那个外道见和凡夫见还有小乘见的，经常会这样驳斥。就是泥团和微尘的这一个，泥团和微尘就是说泥团和微尘不是一，也不是二，既不是一也不是二，非一非异啊，非一非异。其实非一非异简单来说也可以这么说，又是一又是二啊，简单也可以这样说，翻过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往下面看啊，所以说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啊，这里就是说你看，就是他举了这么多名相来烘托的是什么？烘托的就是这个真实，或者烘托的是这个真相，就是烘托的是这一个，就是不管是说是现实和分别事实，还说是业相，还说是业相和这个转相，或者说是留住和相，它的体都是一个。你看这里面用了几种分类方法，刚开始说的是两种生住灭，就是留住和相，后面呢又说的是转相业相和真相，就是真相这等于还是体，然后后面呢说的是三十里面又把它分了，就是现实和分别事实还是一个真实是体。所以说这几种分法啊，说来说去它都是烘托这个体的。下面呢这是另外一种了，它就是分成了是什么？转识和藏识。转识就是指的是前七识，它的意思，转识的意思就是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就是指的是前七识。藏识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的这个第八识是它这个是轮回的根本，一切都在里面所藏啊，所以叫藏识啊，所以叫藏识。那么泥团和微尘呢，这个就比喻泥团比喻转识，微尘比喻藏识，微尘比喻藏识，金章元器比喻转识，金比喻藏识啊，就这样来比喻的。就是说这两个就是前七识和第八识的这个关系，前七识和第八识的这个关系，其实他说的这个第八识说的是体，是体，体上的这个东西，体上的这个东西，体上的这个东西，他就是说来说去就是烘托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往下看啊，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就是说转识和藏识如果是这个不一样，转识和藏识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藏识就不会是因，因为是有了第八识才有了这种就是轮回啊，才有了我们的就是张三李四啊等等等等，藏识非因。假如说它不异呢，假如说藏识跟转识不异呢，那么转识灭就是前识是灭，藏识也应该灭。但是呢实际的真相，这个藏识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这个真相也就是他就烘托的就是这个，说来说去烘托的是这个，但是他说的比较夹杂，我觉得这个翻译上的是不是也有一点，他反正翻译了好几种，换了好几种说辞，实际上他都烘托的是不管是你看的是一个像啊还是微细的啊等等等等，但是他这个总而言之他这个根本之体是没有变的，他就是突出这个。所以说非自真实相灭，真相实灭，但业相灭，就是你看到的那就是业相灭，但是真相是不灭的啊，就是看到的是，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灭，它只是业相，就是能显现出来的相，这就是业，就是这个地方的业相是这样理解。 若自真相实灭者，藏实则灭。假如说真相实灭，那藏实灭，那藏实灭的话，那就是什么都灭尽了，现在早都灭尽了，就不会有这样生了。现在生生生不息，是因为它的本质上不生不灭。假如说是已经灭了，就不应该再生了。为什么是生灭不息？是因为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这就是烘托的，烘托到这儿了，烘托到这儿了。嗯，藏实则灭。大会藏实灭者，就不利于外道断见论，就是外道他认为就说是灭了就灭了，死了就死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后面有一段批外道的，比外道就是这么说的：摄受警戒灭，就是摄受警戒灭，摄受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取舍吧，取舍就是摄受这个词儿在楞伽经里出现的也比较多。摄受就是说我不向外取境界了，我不向外取境界了，我就说，比如说你来，我不搭理你，就是类似的，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我不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根不接触六尘，我就不接触，我也不搭理，我也不思量。假如说我这样的话，那么我的十六柱就灭了。我这样不去思维，不去思考，我就这样，我就所有的都断尽了。所有的都断尽的话，十六断尽了，那么无始的那个最根本、最根本的那个无始以来留的那个也应该断尽了。所以我就在这儿，我就一直是，比如说屏住呼吸啊，什么都不做呀，等等等等，用这种方式来去入那个涅槃，就是外道认为的那一种涅槃，就是最终的那种正果。他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外道说留住声音，非眼识色名集会而生，更有异音。彼音说，彼音者说言，若圣妙，若是夫，若自在，若实若微尘。若实若微尘。大会就是大会啊，就是外道说啊，就是留住的这个音，留住的这个音呢、啊，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就是我们看不着的这样的一种的原因啊，就是他不认为是就是说的，就是眼根，然后接触外尘，眼根接触这个外尘，就接触色尘，然后呢，就是产生了眼识，然后呢，因缘聚会这样而生出来的眼识，他不认为是这样生的，他认为是更有其他的音。那就是什么是其他的音呢？就是微细微细的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音是什么呢？就说了有几种，什么若圣妙，呀，就是里面的这些外道的这些的是最麻烦的。若圣妙，比如说是大梵天王啊，那罗延天呐、啊，若圣妙啊，若世夫，若世夫就是说是，世夫就是他是等于是丈夫，就是神我，比如说是基督啊这一类，就是伟大的伟大的，但是他现的是一个人像，他现的这个人像是特别特别尊贵的，无比无比尊贵的，这就叫若世夫，就是他好像也有人的那个，但是他比人呢都要高贵高贵的多，你看着他又好像能摸得到，但是你又永远摸不到，就是。是这一类的，这属于是神我。还有一个若自在，若自在就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这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大自在天，是他从他这儿生出来的。还有一个是若实若微尘，这个就是说齐老师解释的，当时的时候是认为这样的一种的外道是微小的金，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升起的。就是说或者说那个时代的自然的进化论，我是可以，我的理解是这个断句可以断成若实若微尘，若实若微尘就是说言若圣妙，若是夫，若自在，若实若微尘，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比如说什么叫若微尘呢，就是由微尘由小的小的颗粒然后组成了大的物质，才组成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人是由这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地水火风等等等等的从这个生出来的，等到地水火风散灭了，我们的人也没有了，我们是由这儿组成的，这就叫若微尘。若实是什么呢？我理解若实就是说因为一定的因缘，因为一定的因缘在某一个时辰而生，某一个时辰而生，就是这个时啊，就是说就是在就是只能在这一时，就是在这一时它就生，在其他时它又不同，就是它特别的注重这个时，是这个时决定了一切，就是这个时间决定了一切，就是时间掌握了生住异灭，就是它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可以推论现在都有这种外道的影子，前面的那些不说，就是像这种若时，就是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的易经里面有一种叫什么生辰八字啊，你的生辰八字决定了你的命运，只要推你的生辰八字完了，你这辈子就定了，就是这一种。这是我们中国，国外也有一种啊，你比如说是那个心理学的那种的，他的 你就是你有什么毛病，他就推你肯定是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造成的，这就是说，就是这个时他决定了一切，时决定了一切，什么时候生的决定了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个时辰最关键，这个就是这一种，就是说因缘时节嘛，因缘时节的这个时，就是就可以想象得到吧，大概的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方式，这是说种种的外道。后面呢，那个佛好像对若实若微尘倒是没有，但是对于其他的几种外道都有驳斥，我们后面慢慢的看。若实若微尘，然后就开始讲了七种心自性了。七种性自性之前说的这个，就是前面说的这个，一共是说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说，把这个住识拖出来，是大慧先问的。住识有几种生住灭啊？就是给我们说说识这个事儿，识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变化的？怎么生的？怎么灭的？就是说是怎么，就是说，这个生住异灭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然后佛就跟他说了，说了两种的，一种呢就是能看得见的，一种是看不见的。它从几种情况来烘托，一种是它就是留住和相啊，还有一种是转啊和业啊，还有一种是现实和分别事实啊。等等，就是说了好多种，但是呢都是为了烘托什么呀，为了烘托这个真实之体，到了真实之体都知道了，这个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明显的不明显的，分别的和不分别的，这些等等，这些都是虚妄，就是是烘托到这儿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然后就批评了这个外道见，就是我们这儿呢认为是就是十堂之体，就是八识之体，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外道不是的，外道他认为它是灭的，所以说呢他就在这儿的话，他创造出来各种的，就是他假想的涅槃，他认为是正果了，就是只能是这样了，再也不会改变了，就是说他然后批驳了这样一类的外道。然后后面呢又说了，就是说就是圣人境界，这里就从这个地方上开始的话，第一门就好讲多了呀，前面的是最难讲的，我们要通过楞伽学很多的外道，超级难学，简直是每天都是在查东西啊，当时的时候查的头大，查好多好多外道的名词。从这儿开始就是说圣人就不是这样了，是怎么样呢？下面的就是七种性自性，圆融他七种性自性是讲了还是没讲？
讲了七种性自性和七种第一义讲完了，
那我就没啥讲的了。第一门，
你这个你可以再从你这个再讲一下，因为上次讲的比较赶，你可以再过一遍。
上次是从哪儿讲的比较赶呢？大家有哪些地方不明白的，咱可以再研究研究。不，除了这个之外，外道那一块还有那个住识那一块哪点不明白，咱们都可以研究。哎呀不行，这不能再讲，就是简单来说我就给你略略的说一下，就是说再讲这个是讲不完的，尤其是前面的这个名相，你光说识这个地方，那佛就用了三种四种的方法来描述这个识。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描述上描述的不同，还有一个其实我怀疑他这个翻译，其实我是有点怀疑翻译的，感觉有点乱有点晕。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他把那个识分成了好几种，但是他都是为了烘托这个识的体，这个识的体是不生不灭的，都是为了烘托这的。但是外道不这么认为，外道认为这个识的体是可以灭的，也就是第八识可以灭，外道就是认为这个，那他把第八识灭了不就行了吗？外道就是这么认为的，就在这儿。圣经的上帝相当于世夫嘛，若世夫。这属于那个谁的，我就大概的那个，我没有不能详细的在这儿，详细的我除了我也备课，我可能我备课的方式又跟那个谁不一样。若世夫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上帝。当然了，他其他的那个就是在印度啊，他的那个天的境界比较多，就是说他们之间也打，就是有一个学者他研究了，就是印度教里面他的神有四亿多个，你到底说的是哪个？若世夫就是说就是说他的这个升起啊原因呢、啊、就是由这种世夫他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你就简单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是由他，是若世夫，就是由他，这个世夫的意思呢就是说丈夫啊，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呢、啊、我们不是说吗，那个大雄宝殿呢，那佛就是大丈夫，就是若世夫，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是相当于一个神化了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敬仰的一个尊者，由他造出来的，这就叫若世夫。上帝就是等于是类似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 那就岂止是六道，这是都是外道见，还是说六道轮回呢？就是说从我们来看的话，这些外道见都是就是不是凡夫见，他就是他在探索真相中，他探索的坏了，探索到了邪门歪道上去了，就是邪就是这探索偏了。凡夫他是不探索，他不探索这个究竟相，比如说是生是怎么生的，死是怎么死的，就是住是为什么要住在这儿，生住灭，凡夫不探索这个。但是外道他探索这个，但是他探索出来的结论是错的，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外道，这一类都叫外道，当然都是六道轮回，当然都是的。
啊，那我郭师兄，我这里有个问题，他佛经开篇不是说了吗？诸时有两种生住灭，那第八识也存在生住灭这种现象吗？我们常识不是知道说第八识是不生不灭的，那这个第八识
的生住灭是指的，比如说是这么说吧，第八识的这种说法啊是很含糊的，就是第八识看用在什么地方来说，有的时候说第八识的时候，他要是通过第八识浅什么的，浅第八识下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第八识之体。这个地方的话就说不生不灭，但是要表示第八识的变化性，这个变化性就有生住灭，比如说种子有没有生，有没有住，有没有灭啊，这就是当然可以说，而且去后来先做主攻这个也可以说，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你只好说第八识走了，第八识来了之类的，有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第八识之体，这个说到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说它的生住异灭的。就这样吧，就是咱们不定一个论，就是说第八识一定要说一个灭或者是不灭，如果是一定要说一个灭或者是不灭的话，说它不灭比较好，因为说它灭的就是外道总是想给它灭掉一个什么东西，为了突出跟外道的不同，我们可以说它不灭啊。对对对对对，你表达的比我好多了陈仲乾表达的比我好多，我不是一个讲经型的，我是一个就是说平时聊天的一个婆子，家庭妇女这样一类的。住持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不一定的，两种生住灭的相生住灭你是可以思量所知的，但是留住生住灭就不是思量所知，留住是微细的秘密的，就是这样的叫留住，这是我的理解。
是因为所以这个诸时有两种生住灭，他后边马上就跟一句非思量所知，还是说别让我们硬往上套这些概念，就是还是去体会吧，就是别拿这些固定的
套也可以，套也可以，套概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要分到什么地方，就是别单独的说关于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自古到今打的呀，那打的那个厉害呀，你想想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但是呢这个第八识之体，这个阿赖耶之体，这个真如佛性，这个地方这是涅槃之音啊，这个地方打起来的仗是没完没了的，一直在这打仗，一直在这打架，看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有的时候用的过程中有一些轻微的含混，看怎么个用法。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啊它不能叫第八识，有的时候应该叫大圆净智，就是你比如说是他正果的人，这个第八识叫大圆净智就容易理解，如果是正果的这个第八识也叫佛的第八识，那你当然可以说是不生不灭的，也可以这么说，一般都不说佛的第八识，那都说佛的大圆净智，所以他看什么地方说了第八识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说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刚才说的那个去来先后做主公，那个是讲的就是说的是那个离开身体，是说的是那个，当然了如果是从第八识的体上来说的话，还有是从第八识的相分，你想想是一切山河大地，那一切都在第八识之内，就谈不上去来了，但是你总要说一个走的那个东西的魂魄是什么，魂魄的走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第八识的见分，但是你要是把它要说的，你当时要把它说的那个地方要说清楚啊，就是那个地方怎么样能够说清楚，简单来说的话，为了不复杂化，有的时候就说是第八识啊，有这种说法，老人有的时候会用这种的，就是第八识离体了，就是会这么说，但是这个实际上应该指的是，就是说你看看第八识，就是第八识它的这种，看是指的是哪方面，这么说。忘失根本则起生灭，对对对，忘失根本则起生灭，说的都对，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区别没有区别，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
前面那个观照那里还有个问题，你看一下，
迷的时候称为食神，也叫惊魂， 也叫惊魂，弄惊魂嘛，弄惊魂就是食神，不迷的时候称为自性，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迷的时候称为，迷的时候称为第八识，就是准确的来说，迷的时候称为第八识，就是不迷的时候称为大圆净智，迷的时候称为如来藏，被迷所藏，叫藏识或者叫识藏。不迷的时候叫如来宝藏，都可以这样说。就关于如来宝藏的说法，我们以前又打了不少，就这么说。不迷的时候叫做那个放如来宝贝的地方，这就行了。就不说这个藏，要不然藏跟藏又打一堆。这个地方自古都在打架。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就是都没有离开他，说的都是那个他。都是那个他，换在什么地方什么所指了？你比如说是去来先后做主公那个地方上，那个地方上你的简单来说就可以那么说他走了来呀、什么的，那是针对于身体，那是说的是第八识的见分，有的时候就简单说第八识走了，就简单是这么说。
那就还是从这个七种性自性开始讲吧，从这儿开始讲。
迷的时候就像喝醉酒的老汉，这句话是佛说的。佛说的就是二乘人是这样的，但是呢邪魔外道那些不没有这么说，在楞伽经里面说的是迷的人是就是说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说是喝醉了酒，就是说那个就是常卧在床，但是呢他这个酒醒了还是他就是酒没醒，但是他喝醉了酒早晚得醒，这是说二乘的。因为楞伽批，哎呀你少喝点儿，楞伽批二乘批的很厉害，批完了之后他就这么说，他就是说鼓励他，因为什么呢，二乘他还是相信佛法的，他相信依靠佛他一定能够得解脱，他还是要求解脱，第一个发心是为了解脱，第二个是相信佛啊，就是凭这两个他一定能够从这个谜里面走出来，都是这么谜的，都是这么谜的。二乘简单来说就是两边边界，说这些就很容易，说前面的十名相的时候说起来的话就很难。当时的时候齐老师把这几种十都用八十来解释了，因为八个十解释的时候，八十是大家的就是说就是说是大家所熟识的，就用八个十来解释了。其实的话这种呢就是这种识，就是这种的识心或者是认识等等这一类的起的这一类的，就是这么说吧，妄就是错误的这个见解，错误的妄心，这都叫识，就是这一类的是分两种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是这个现实和分别事实，就是比较的和不比较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是转的和这个转的就是微细的，还有一种是你已经看得到的，这就叫相，就是叫那个叫什么转相和业相。转向和业相就是一个是微细的，一个是你能看得到的。简单来说，我觉得这样理解我就能够理解的特别简单。反正我觉得前面那一块讲的都是一个，但是它分起来的话，它分成了好几类，应该大约有四类。谁在吃饭？谁在走路？谁在修行？如果按照为识的话，这是第八识的见分。现在咱们在讲经呢，陈仲权，你是就是修心中心了，没修心中心的？如果按照禅宗这个你应该参，如果按照心中心就放下它，老实打坐，该吃饭吃饭，该走路走路，该修行修行，有一天你就戳破了，什么谁呀、什么吃饭啊什么的都破了，就是这样。陈师兄是什么情况啊？张富茂不一定是使祖师牙慧，这个谁再怎么样，在我们现实修行中也可以用一下的，也可以用一下的。就是用的时候的话，你比如说起烦恼了，哎呀，谁在起烦恼，谁在挂碍，就是有的时候提的猛了，那挂碍当时就消了，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有时候，下面我们开始那个看一下老师的这个，没有修，只是看过元印老人的视频。哎，元印老人就喜欢说回光返照，猛着精彩，回光返照。就是这一类的回光一见，就是这一类的。哦，这个谁这里的话，这个谁实际上可以说就是食神，或者是神识，或者是第八识的见分，都可以这样说。这有啥精彩的呢？我都讲的我都觉得很痛苦。往下。反正我看经啊，就是看小说似的，你要细细研究可以，但是咱先刚才略讲，咱就按看小说这种往下走吧，往下走吧。等到就是说是到我讲的时候，尽量的再分的细，自己也是一个学习。七种性自性，哎呀，这里就简单的多了多了，咱们往这儿来。我今天看了一下， 喜欢用电灯来比喻，就是说脑神经像电线，本性像电能。本性像电能指的是他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他看不见的地方他能够起作用，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用电能来表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要执着在这个能上了，又不这么表示，又把本性像比喻成虚空，比喻成虚空的也多。比喻成电能有时候让人家有个误解，就是总觉得就是能锁脱不开这个能锁。第八识的见分就是你总是要去识，你总是要识那个东西，那就是精神世界，那就是神识啊，可以这么说。你不就是这么说吧，关照那就是说白那，你不要就是说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神识这样用。说神识的时候的话一般不用第八识，就是说这么说吧，咱们心中心修行，说句很难听的话，一般不把你变成八识然后再告诉你怎么修行，就是只告诉你别用识神，别用神识，就是咱们讲通俗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这个八识就是在唯识里面多，所以说啊这两个最好别放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粗了，你可以说第八识就是识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说细一点实际上它是指的第八识的见分。这个地方突出来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要说它第识神只是第八识的见分？是为了突出这个第八识之体它是广博，它是很广博的，就是第八识的真相它是很广博很广博的。识神的真相就是识神，这么说吧，识神背后的那个佛性是很广博很广博的，就这么说。你把识神，你把佛性简单的理解成识神，那就麻烦了。别简单的理解成识神，就是佛性比它广博的多。第八识之体就是如来藏性，比第八识要广博的多得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是看什么地方怎么说了，所以会有各种的说法，就是说在这方面有争论，还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还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我是比较注意的是什么？我是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时候用第八识，什么时候用大圆净智。没有这样理解，没有这样理解就别把这两个在一块儿。这两个识神这个词儿就是用在咱们修行中，为了让你打掉那些妄想思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修行上用的。这个八识的见分和识分和相分呢，这个是从认识上打掉你那些错误的见解的。这两个是两条路，一种是理路，一种是实事修行上的，事实修行上的。就是这两个最好别往一块儿，往一块儿的话，耽误你的理论，容易混淆。然后呢，修行上呢，你还要再解释半天。人家说你别用识神，你还解释半天，识神是啥呀？是第八识的见分呢，还是指的第八识啊，还是什么的？你这就更是识神了，更是在识分别了，分别检责了。所以说，就是这个用第八识啊，这些什么的，就是说一般的是厘清咱们的不正确的见解，有这个作用，有这个作用。相分不是指的本如，相分是指的一切的外景。你看食神就是指的是你那个精魂嘛，你知道了，比如说是你要去世了，要咱们要死了，那个灵魂是离体的，那个灵魂是没有死的，这个东西对吧，你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魂魄灵魂这个东西。但是灵魂以外呢，除了灵魂是看不着的摸得着的，但是像电视机啊电脑啊桌子啊这些是摸得着的。就是说就是在凡夫的眼中它可以分成这两类，一类是摸不着的是精神世界，一类是摸得着的，比如说是客观世界。相分就是指的是客观世界，不是指的是本如。相分就是指的客观世界，见分就是指的是精神世界。楞严经中的见经，对，我觉得就是楞严经中的见经就是指的是第八识，就是说的是就应该这么说吧，简单来说是第八识是见分。楞严经没有，它楞严经就是识经见经，还说识经呢，我记得还说识经。能生住缘，缘所宜者如第二月，没有楞严经没有这样。楞严经说的也是如来藏，楞严经跟楞伽他们都不是讲八识的，他们都是要推出来的是什么，要推出来的是这个八识，就是八识之体是不生不灭的，都是要推的是这个东西。不管是楞严还是楞伽，在楞伽里面它是叫什么，叫做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真相真实，在楞伽里面说的是这个词儿。在楞严经里面说的就是如来藏啊，说的是这个词儿，如来宝藏如来藏。怎样才能修心中心呢？你在哪个省份呢？在哪个省份的话，现在各地都有能灌顶的，你在哪个省份你说出来，这上面的师兄会推荐你去哪儿的。识神还是属于意识，接近第七识，不到一生身的境界。识神他这个说的是有点像神，谁识着呢，谁在认识啊，说的是这个。 不好在这儿，就是前伟师兄在这儿，就是咱别这样把食神跟那个七十一十什么六十什么什么的，你再弄一个一生身，你嫌乱还乱得不够啊，还一生身，你哎呀，你这一生身呢，一生身是菩萨境界。第八识不只是见分和相分吗？应该这么说，第八识就你要是这样分的话，那就不只是见分和相分，还有是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就是能证道的和所证的道啊，这都属于，这都是都可以分在第八识。这就是说的是八识规矩颂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见分和相分，后面的就是金刚道后一熟空，那个就是说的是颂的就是说那个第八识正果，就是变成大圆净智了，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是，就是能，就是那个，对对，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啊，正自证分和正自证分，不是神识，不是第六识，他是说的是，就是谁在有第六识，说的是那个东西，你认了那个东西，那就成了食神了，啊，你在东莞呢，东莞的话，你找刘洋，刘洋，是深圳的刘洋，他有电话，你可以跟他联系，他电话是多少来着？
188。
幺八八
0267
9600你找他吧。东莞也有师兄，有的时候我也去东莞，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给你找不着了，你就找刘洋吧。11月4号应该有灌顶。你看圆融，我们说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为什么说相分、见分的多？就是说是为了说明白那个相分呢，它是属于在八识内的，它在八识内包含的，这个时候就不说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到后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我，因为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具这个真如佛性，在这个地方上，所以呢就这时候就分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这个时候的八识就不只是说的是凡夫的那个八识了，就不是是那个了。八识含藏一切种子，种子随种消，所以说八识啊，它有的时候你看在什么语境中说，在什么语境中说，如果是分不清语境啊，咱们就佛经一句一句佛经的拈出来，咱别拈平时的常识，拈平时的常识就容易打架，你把那佛经拈过来，就佛经前后句说话，啥问题都不会有。八识含藏一切种子，种子随种随消，八识一直变化。这么说吧，就是一个河流，河流里头的那个浪花儿一直在变的，那你算不算这个河流在变呢？可以说它在变，可以说它不变，都有道理。找我就是灌顶修，但是我的是带元印老人和齐老师灌顶的，你是等于是元印老人跟齐老师给你灌，齐老师现在年纪大，他不到处走，我是带灌顶，咱们是师兄弟啊，咱们都说好。188几个八，刘洋？
两个八。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后。袁荣，你看你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哎，那个李满江那个问题你回答没有？我刚才光顾着敲电话了。
我刚才回答了，含藏一切种子，八十一直变化。应该这么说，如果说到体的时候，它不存在变化；但是如果说到相上的时候，就是这么说吧。那河流里头一会儿浪花大，一会儿浪花小，什么什么的，那你说它是变化还是不变化？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后了，就是那种的七种性自性了呀。到了这儿就简单多了，前面说的是住识分了好多种，自证分就是你能证，能证的就是你有能证之分，就是你有能证的份儿。正自证分就是你能够，就是你能证的，你证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也有份儿在里面，这就叫正自证分。能证的杜师兄和杜师兄所证的道，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在凡夫那儿，那就是见分跟相分；在那个正果的人呢，那就是自证分和正自证分。或者说这个在凡夫这儿也可以，就是告诉凡夫这也可以，就这样，你也有份。好了，我们下面来看下面的了。下面的就是前面说了住识的这个。住识的说完了以后，后面呢就说批驳了外道，然后后面呢说了有七种性自性，七种性自性，即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自性自性、成性自性。这个自性啊，这个自性简单的就是、特点，简单的就是特点，有七种性质特点，有七种性质特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说的话，那个，哎呀，张福茂， 看不下去可以放在一边，可以放在一边。这个我做过调查，确实是新中心的，也不是所有新中心的师兄拿到了楞严的都看完的。你做过调查，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嗯，看，嗯，就是看其他的更相应的也行。你要是想看这个，你都可以多进来，大家来讨论，大家来讨论。七种性自性，七种性自性，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七种性质特点，七种性质特点。这七种性质特点呢，就是极性特点、性特点、相的特点、大种性的特点，还有就是阴性特点、原性特点和成性特点。这个自性就翻译成是的特点、成性的特点，就是这样来说。然后呢，这里的话就是说了，集就是汇集，就是汇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因缘和合，就是因缘和合，就是几个人就是汇集，汇集就是几种的在这一种汇集，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因缘和合的意思啊。自性，自性呢就是本自具有的特性，本自具有的特性，这个就是特性规律，就是这样的规律。即性，即性就是这个集会的性质，即性自性就是这种性质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就是即性自性有这种，就是说是总的来说有七种性自性，就是即性自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它是这个从总的来说它是有这样一些规律，这是这样一种解释啊，这样一种解释。其实我觉得这种即性自性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一切是因缘所生法，这就是即性自性。要我的来说的话，我就这样来说，因缘所生法。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性自性和相自性，这个地方齐老师分类分的挺好的。嗯，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华严经的一个句子，譬如工画师能画出彩色，外道或佛法只有一种辨别方式，心外求法吗？没有其他的辨别方法。现在啊，都这么说吧，现在就是说大部分的就是学佛法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道见，都是外道见，包括新中心的外道见，一大把一大把，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给你说句更严重的话，没有明心见性的几乎全是外道见，他都是就是心外求法。心外还有一个法，一个是心内，一个是心外，这不就是分成了两边吗？这种边界呢，他都叫。还有一种其实也简单，他不认为一切为心造，他不在心上求，他总是依靠某一种物质的这一类的，他都叫外道。比如说他认为这个算命能够改变命运，这个能够对于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易经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类的他信仰的是易经，他信仰的不是心，不是你的心。还有一类是啥呢？还有一类比如说他信仰的是啥，他信仰的是科学，还有一类信仰的是老子，还有一类信仰的是儒家，温良恭谨让，哎呀，这一说起来的话都多了。今天还在说一个师兄呢，他就说是温良恭谨让就修的就对，心里不平了就修的不对了。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不是外道见，这不是外道见，一切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从此不再攀缘，这就不是外道见，这不是外道见，他不会打成两截，其他的那些他都打成两截，他是边界，你就是总是落入两边，这都是外道。但是他外道，你说他是外道，他气死了，他说他是信佛的，他说你不信佛，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啊，即性自性，下面来说的话就分成了这个性自性和相性自性。相性自性，这个性自性的话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对应的就是一个性一个相，就是性性，还有一个是相性啊。性性就是内涵，就是内里的，相就是表面的表象。我理解经典，我经常这样理解，就是你这个句子不理解，你看看它的下一个句子，你看它下一个句子，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转向和业相，转向和业相的话，你知道一个转，还有一个就是不再转的那个，就是已经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它两个意思是相对的，就这样来说就好理解。就像这个性和相也是一样，那么它这个性就是指的是本质，相就是指的是表象。你要是性和相之间你有一个理解，你就能够理解其他的，就是这两个是相对的，这样就好多了。种，这个种就是大种性自性，大种性自性，齐老师说的是地水火风空见识， 或者说地水火风空根石，这都是这种，就是这种啊，实际上是正确的大种。实际上外道的见解来说的话，在楞伽经里面它反映的就是说大种性自性，就是他认为的话只有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他不承认空见石，这是一类特别特别典型的外道见啊。齐老师说的这个大种性的话，是指的是地水火风空见石，这里面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有很多附佛外道你也不会分辨，这么哎呀没有明心见性，多多少少都有附佛外道的特点。这么说吧，关照娜也别担心，只要你好好的学，就像二乘啊，二乘这一类说的两种五十音魔里面的十音的最后两种，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那都是五十音魔中的两种。对呀、啊、对呀、啊、罗汉也是外道，也有法执啊，这一类的。楞伽经用语的晦涩难读，你就这样吧，我们就是通读，就别个咬文嚼字儿，就是通读，来回的前后，来回多读通读，跟楞严经非常相应，比楞严经简单直接。楞严经它对于这个就山河大地什么描述的很细，而且它的排比很多，比如说25圆通章这一类的，它排比很多。楞伽它不是的，楞伽它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喜欢辩论的，你多看看楞伽；喜欢怼人的，你多看看楞伽。楞伽怼人的方式可多了，各种的怼可好玩了。温良恭谨让。温良恭谨让是被凡夫所接受的，你要是温良恭谨让，你在世俗上容易被人接受啊，容易被人接受，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温良恭谨让跟解脱道是不相干的，虽然是不相干，我们为了在世俗上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和光同尘，我们也人家温良恭谨让，我们也温良恭谨让，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心里头知道这跟温良恭谨让是不相干的。老子说的无为跟佛说的无为有什么差别？哎呀，你问的真好，陈仲权呢？你问的这一句就有点像大慧菩萨了。大慧这个楞伽经里的大慧菩萨经常这么问：哦，佛你说不生不灭，那个外道他也不生不灭呀、啊？外道也说不生不灭啊。比如说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你的不生不灭跟他那个不生不灭有什么区别啊？到时候我们到那一章你再看啊。然后如果是直接说的话，老子的无为和佛说的无为有什么差别？哎呀，这个易中天都回答的好了，易中天都这么说的，老子的无为他是用无为来知事的，佛说的无为他是无为而无所不为，他的无为包括两种无为，一种是无为，一种是一切都可以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当然不一样。声音小，有点，这都有点。哎呀，就是别说是孔子了，世间的人他有的时候大心的时候都跟佛法有相似，但是他不能够做到一直大心，他就是一直大心，他还有一个大心没有去除，他总没有佛法那么活泼。但是他很多的世间的人他都有相似的地方，有的时候难能可贵。易中天解得这么好啊？那不是的，他就在这一句上，别的你别看了啊，我都看过了，你别看了。也说无为而无不为，你要说无为而无不为的话，这都说起来太远了，陈师兄啊。如果说老子也说无为而无不为的话，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小国寡民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治国的时候，就是多用大家的智慧，你只要不做，大家自有智慧。就像我们中国，我们有时候抓犯人，有的时候急了，就是这样说，哎呀，别着急，天会收他的。就类似这样的，你别等吧，他就是你在他们自己会那个的，会有办法的，老百姓有智慧，他是用无为来治世的，你看看他那里面的，西方极乐世界小国也像一个净土，这是咋联系的呢？小国寡民怎么跟西方极乐世界联系的？我们这就是说楞伽的，是不是说歪了？回过来，这小国寡民是怎么跟西方极乐世界联系的？猴王若能守之，哎呀，这就是它的用处不一样，拐了。每一次想楞伽的时候，都难免遇到这个孔孟老庄这一类的，而且说到这一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都讲不下去了，因为啥呢？有人要夺话筒，不允许我们批评他们，就是信到这种程度，没办法。华严经云：譬如工画师分不住彩色，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也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化，彩化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化可得，彼心横不住无量难思议，视线一切色，个个不相知，譬如工画心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固化，住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住彩色，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佛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住世间。就说来说去的这个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回到了这儿，这个心说的就是我们的就是八识之体的真心，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或者说的是那个真相真实，说的就是这个。在楞伽里面用的就是真相真实这一类的话啊，这就是唯心造啊，唯心造。这个唯心造可并不是指的是第六意识，这就是这就是唯识宗和法相宗，还有就是楞伽啊楞严他们拖来拖去的说八识的这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给你烘托之外，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能所，比那个比那个我们想的那个能，那个就是意识的那个心要大得多得多。它通的烘托的是这儿。然后我们再看，借用工画师比喻性自性，借用彩画比喻相自性啊，注彩色比喻大种性自性，就是说是这个工画师他有特点，然后呢，这个彩画他有特点，就是说相他有相的特点，然后注彩色呢，就是说的那个彩色有彩色的特点，然后一协调，这就叫这就叫就是说。彩画为师造，也就是说是，就是说，这就是说的是说的是，性相和大种就这样一协调，这就是能造出来住世间，能生出来住世间，这就是心如工画师能画住世间。这个心就相当于性，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些呢，工画师啊，工画师呢就是性，然后呢那个画儿啊，颜色呀，就相当于那个相当于那个。颜色画彩画呀，就相当于像，就是那个各种的颜色，然后呢就是各种的就是那种彩画，就是那个彩画的特性就是像字性，然后呢彩画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各种的彩色组成的，彩色的这个就叫大种，就是像和大种它们的区别，就是说像是大种结合在一块的，然后这就叫像，然后像的组成是由大种组成的。也就是说在性自性和相自性，相自性这里分了一个粗的一个细的，粗的就是相，然后细的就叫大种，就这样就分清楚了性相和大种，这是这一类的。然后我们再看，其实啊这个地方你用那个留住和相就可以解释，这个地方是解释相的问题的，就是相它是怎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解释这个留住，就是它的变化性，它的变化和生成是怎么生成的，就是因缘成，因性自性，缘性自性和成性自性。这有一个问题，外境，我看一下，外境镜像是内心的造作，而不是凡夫认为的对境，实质是不是流露，并不是流露，你怎么流露出来的呀，你怎么流露出来的，你就是不是流露，应该是自心所现，自心所现，不能说是流露，不能说是流露。现是什么意思啊，现就是一个就像是梦境一样，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它虽然现的那个像，但是实质上的话并没有，这就叫自心所现。你的自心就像是天空一样，天空上有各种的云彩，就是这样，但是并不是天空生出来了云彩，别这么想，这么想就很奇怪。这说到了是这个这三个性，然后我们再找一下这个老师的这个解释这儿。仍然以华严经为例啊，因性自性、缘性自性和成性自性，这个大家一看这个就知道了。因就是譬如工画师分不出彩色，缘就是他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成就是视线一切色各个不相知，就是画师作画，对，可以的，画师作画自有他本人的特点，这就是因，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呢，虚幻想象出来的各种不同的，那都是其他的，根据那些画山画水都需要使用这个颜料啊，这就叫原性自性，然后呢根据这些由他来分布，就是画工画师是因，然后呢他用了一些外界的这些颜料啊水笔啊，然后把它组合分布，然后制造，最后呢就成了，成性自性，画面上的各种颜料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性显现，他们也不知道画面的意境，一种颜料也不知道另一种颜料的特性，这就是视线一切色各个不相知，其实各个不相知啊，就是各个之间呢你别相联系，它组成到一块了，你一看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它各自的都不相联系，这就是从因果里头脱出来了。因缘和合，对。 因缘和合在楞伽经里讲呢，就是一个钩锁，就是这样的话，它和合啊，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有一个果，又有一个果，那么果又成了一个因，然后因呢又和其他的那个因缘的那个主体相和合，又形成了一个缘，因缘和合又成了一个果，这样钩锁相连，这个世界就是大的一个在这个因缘的网里面，就在这个网里面。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别跟他相联系，别这么联系，别这么联系，就是脱离开这个钩锁。我们今生所有的遭遇都是累世妄想打出来的生活的状态吗？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这么说。这个妄想啊，分成是两种，一种是你没有实，没有就是把它付诸于实践的那一种的妄想，就是留住一类的；还有一种是已经付诸于实践的妄想，那叫业。就是分成这两类，没有付诸于实践的那叫种子，还有一种是付诸于实践的那一种叫业，你造了那个业，你这一世肯定要受报了。张富茂可以多练练截断，练练事实，你加加打坐的时间练一练，别就是说沉醉于这个思维，你就是思维沉醉在一段时间可以，你就说是你这么说吧，修了心中心，知见会有大的一个飞跃性的进步，但是呢绝对不能得少为足，得少为足这辈子就完了，碰到心中心就说是只得少为足，那就太可惜了。心中心的力量不止在此，不止在此，不能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认识，根本认识上不同了就得少为足了，就是一切唯心造就停在这儿了，这不行，这不行，就是明彻心性，明彻心性的这一块的话，连这个也要掀翻掉，掀翻掉才好。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海浪跟那个海水之间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八识之体和这个各个的这个各自的这个识，各个的识神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海浪和这个大海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实际上的话，楞伽经里还有一个没有引人注目的一个说法，他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大海啊，就是说那个石藏，这个大海石藏是大海的，但是他说了就是海水流进还有那个浪花嘛，还有这句话呢，海水流进，也就是说这个石藏之体是不可得的，这一句话把你所有的石都给你掀翻了，让你所有的石无处承载，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上楞伽经是有表露的，而且楞伽经在这地方上说的很干脆很干脆，他经常的说无所有，今天呢就是聊天聊的没有聊到那个无所有那儿了，经常说这个，就是楞伽经显示这个体显示的很干脆很干脆，就像镜子里显示的镜像，因缘和，不知道你这句话问的是哪一个，因缘和，那我们今生所有的楞严经喜欢用佛，楞严经用佛来比喻，但是没有经常用佛来比喻是有用。如果我们能置心一处，不对，就是我就是要去掉你这个，怎么叫能置心一处，能够造作任何境界呢？不是的，你置心一处就是置心一处，这个置心一处的话呢，它可以很大的影响一个境，这是会的。比如说做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可以造作的，但是这是你的妄想，它实际上还是因缘和合。你置心一处了，以为你造出来的境界，这就是大梵天王的心。大梵天王他置心一处了，他一起念，哎呦，该有个世界，世界就来了，他就认为他造出来了这个世界。你可别这么认为。你可别这么认为，一切还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有的时候呢，你至心的，就说是你专心的程度强的话，它会影响境界，因为境就因物故心，因心故物，境界就是心，心就是境界。有的时候它来回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你把它就是说完全的，就是用来以你的这种主观的想法去造任何的东西。你这么说吧，你想造任何的东西，这已经是二处了，这已经不是一处了。你有一个想造，这是打妄想了，这就不是置心一处了，置心一处不是这样的。对，因心故物，虚空华。但是你专心致志的话，就是你实在专心致志的话，是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根本性你改变不了。你就是专心的一定程度可以改变，比如说那气功，就专心致志的让勺子弯，可以做得到，并不是不可以做得到。经过就是长时间的艰苦卓越的练习是可以的。但是每一个你就是就这种的，你把它放到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场所、任何的时候让它去弄，它不是都能够这样，不是都能够这样。你这都是假想，心空净的话，怎么能够升起造任何境界的这种想法呢？对，知心其一处也是其中的一个缘，我同意这个说法。 并不是能够造任何境界。嗯，对对对对，神秘学佛法，佛法上的，嗯，如果是这样吧，就是除了神秘学就是物质学，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科学，科学它就是物质学，它什么东西都给你能够看得着，物质学，物质学也有不对的地方，神秘学也有不对的地方。对对对对对，不能是十里大王，他比十里要大。这七种性自性就是是那个佛菩萨对一切事物的见解，就是一切事物它可以分成就是这七种情况，就是能够就是解释了，就是把一切事物通过这七种分类就能解释清楚了，这是对世间法的看待，这是对世间法的看待，这就是七种性自性。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七种性自性。嗯，这个好像是那个已经讲过了哈，有七种性自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个如果佛他看世间的话，他用这七种性就能够七种特点就把世间给分析透了，就把世间的情况都给分析透了，这就是佛的智慧观察境界，这是说的这个。嗯，这是说佛看世间的。那么下面还有七种第一义啊，七种第一义是说佛的那个智慧的本体的境界。这个一看就看得很明白了，这个比七种性自性更简单。七种性自性分析世间分析的还稍微复杂一点，七种第一义就特别的好理解，几乎不用看解释都能明白。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如来自道境界，这个跟我们的次第啊都可以框，就是都可以框的进来。心境界就是说的是那个如佛菩萨的这个胸怀，就是本体这儿的那种的博大博大的胸怀，太虚荧光消息阔，幽谷回声化晚烟，就是心境界，就是本体这儿的，本体这儿的发开。慧境界就是本体这儿的发开的，这个慧还是指的是类似于本体的，就是本体能够起什么用啊，能够开发这个智慧，开发智慧，这就是慧。这个慧能起的什么作用，就是到各种的事儿的，它都有一种自己的智，他都有自己的智，这种智反映出来是什么呢？反映出来就是他的见地。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唠嗑，咱们不说佛经，就是我们的三观跟世间人怎么都不同，就是说是能说到他让他觉得有道理，也能让他觉得我们神经病，就是我们的三观能够到这种程度，就是咱们的三观，就是说是修行人到佛的那个三观，那就更是八面玲珑，他看得透彻，这就是他的见境界，见境界。就是说见境界，见境界就是正知见吧，开始误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这个见境界就是指的是这个超二见境界。这个见境界分析起来是什么呢？分析起来的话可以用三种来形容，这三种的话是有第四的，这三种的第四的话这三种的第四，或者说三种的特点，三种的特点是超二见、超子地、如来自道，三种特点，或者说三种的这个阶位都可以。超二见就是它不是两边，比如说是对错，比如说是明白糊涂，比如说是正道了还是没正道，比如说是理悟还是正悟，比如说是迷或者是悟啊，比如说是凡夫或者是圣人等等等等，大家都明白了吧？有修无修啊，上座下座都可以这样的，这都叫二啊，这都叫二啊。超开这个，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超子地境界，超子。啊，对对，这是咱老师引用的解脱歌，就是咱们心密来看待佛经是这么看待的啊，就是这样看待的，有一些心密的宗见在里面，很正常。嗯，这个超子地境界呢，这个子就是指的是佛子，佛子呢就是指的是什么叫做佛子啊？就是法王子，法王子说的就是说的是菩萨啊，说的是菩萨，嗯。菩萨就是出地的菩萨，他就等于是法王家的孩子，他再淘气他都是法王家的孩子，所以说子弟就是指的是佛子，就是地上菩萨境界，地上菩萨境界。这是这样一种说法。如来自道境界呢，就是如来地了，如来地就是菩萨地，就是应该超二见地、菩萨地，然后是如来地啊，如来地。超二见地就是他跟凡夫、跟小乘、跟外道是不同的。超子地就是菩萨境界，如来自道境界就是如来地，这是这样一种分法。还可以说把这个境界分成是三种特点，第一种特点呢就是说它是离开了两边之见的，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超子地境界，就是说它也是越开了菩萨的那些次第，越开了菩萨的次第。第三个如来自道境界，这个叫什么呢？如来自道境界也可以说是什么呢？你本来法尔如是，所以说叫自道，就是是你自己的，所以说叫自道。只有你法尔本来如是，所以你才能到，只有原来就是你自己的，所以你才能到，这就叫如来自道境界。 就是只有是你自己的，你才有可能到，这就叫如来自道境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分析圣人的这33个特点。当然了，如果从地次上来说，严格来说的话，如来自道境界，你像那个十地以上的等觉，也可以说如来自道境界，就是一般的等觉妙觉，它为了跟十地分开，它就可以也分到如来自道境界，也可以的，也可以的。这就是说七种第一义，这个地方就特别好理解，就这么说吧，凡是说到这个圣果这一块的，就是咱都是咱自家的东西，主要是对外道的东西咱不了解，要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看一看，然后咱也防止自己有这些外道见解，有小乘见解。所以说上一个说的是七种性自性，就是说佛他用他的智慧观察怎么去解释这个世界，怎么去看透这个世界的。然后佛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他有他的心智，他的心智是什么，他的心智从这七个方面来解释，就是心、慧、智、见，然后超二见啊，超子弟啊，如来自道啊，就是这样，这就解释完了。这个解释起来就特别的简单，就是说不用老师的那个，不用老师的这个注释都解释起来的话，就是大家看也可能看起来都很容易。齐老师这里应该是用了一个就是那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阔然无胜，阔然无胜四个字儿，这七个境界全有了。阔然无胜，心境界多么宽阔，慧就是说的那个无胜，就是他最大的慧，那个智就是说的那个阔然无胜啊，就是那种的，就是总而言之吧，这都是这个反应啊，都是这个反应，我们就不再给他隐喻了啊。无胜就超越了凡圣对立的狭隘边界，偏狭边界啊。老师就简单的这么说了一下，就是活泼泼的，阔然如何是圣地第一，阔然无胜，就这四个字的回答，活泼泼的拖出来了前面的这个七种第一义，七种第一义，什么是第一义啊？阔然无胜，阔然无胜，这个把第一义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把第七种第一义活泼泼的都表现出来了。再往下接着看吧，此时过现未来。助如来因共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就是这个，就是说，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的，就是第一义的，就是七种性自性第一义心，这就是给你烘托出来了，就是所有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是十方是指的是遍一切处的佛，三世就是指的过去、现在、未来，这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见解和胸怀，就是都是这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再接着往下看。阔然无胜是说我们的立性，我们的自性是历历孤明，阔然无胜这里没有个历历孤明，别考虑这个历历孤明了，把这个历历孤明扔掉，看看你把这个扔掉，看难道你就活不下去吗？那个时候正是历历孤明，历历孤明的意思是不许你找其他的东西跟他作伴，你非得抱着这个历历孤明，那就不是孤了，这里头最关键突出一个孤字，你把别的都扔掉才行，把这个历历孤明得扔掉，扔掉了他也没有离开你，那就正是历历孤明，你别任取一个历历孤明，那是很麻烦的事，麻烦大了啊，扔开了你就没有枷锁，没有更轻松。也没有断灭啊，说话也能听得着了，这不都已经是历历孤明过了吗？别立一个这个东西，老人说那是全说啊，那是全说。看一性自性第一义，就是七种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这个就说是楞伽经啊，它就是把佛法把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法它分成了是三类，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咱们在那个沈阳的时候也是讲过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是讲过的，就是说这个法是分成的是三部分，一个是世间的法，世间的法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世间的所有的相啊，就是佛是怎么看这个的，这是世间的，这个除了世间的话的话，就是说的还有出世间，出世间的就是小乘，他要从这个世间中脱离出来，从苦集中脱离出来，然后呢要通过道，然后取得一个寂灭的这样的一个道果，要证得这样的一个道果，这就是出世间。但是呢他有这个发心非常的好，但是最后证果的时候一定要证出世间上上果，这个法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它分成了这三类，就是如来说法是分成这三类的，就是说他就是我们菩萨要说法的话也是分这三类，一种是对凡夫的世间人的，一种是对出世间人的，还有一种呢是说的是出世间上上的法，是对那个出世间上 向上的那种根器的人说法，这三种人说不同的法。这法是分这三类的，就是如来所说的法可以分三类的，一种是说世间是怎么来回的，一种是鼓励你出世间的，还有一种告诉你究竟义的，这就叫出世间上上法。就是说在那个楞伽里面它是分了这三类，所以楞伽啊，你要是越过这些名相，它特别特别的简单，你知道吧，它分东西从来不分超过三的。然后呢，就是圣慧眼入自供，圣慧眼入自供相建立，如所建立不于外道论恶见供。后面呢又批驳了一下这个外道见，然后呢圣慧眼入自供相建立，就是说圣慧眼呢，圣慧眼它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了这个眼的话，它就是说的是就是会建立这个，就是会看到就是说的这个佛法呀。但是说的这个佛法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齐老师解释的有一个自相的特点，有一个共相的特点。嗯，要说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自共相建立，就是这么说吧，有究竟说，有方便说。究竟说就是共相，就是共同的那个，就是那个本性的那个地方，那叫共相。但是呢，每个众生啊，他的心不一样，他的根器也不一样。你跟他一下子说这个共的，说这个就是说本质本质本质最本质的这个东西，他接受不了。所以你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各自的情况，你再来说法。所以说呢，就这样来方便建立了两种佛法，一种佛法就是直指的，还有一种就是方便的说法，一种就是是究竟的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各类方便，就是各类方便。他这些建立的这些言说呀，建立的这些法呀，这些是跟外道是不同的，这就叫圣慧眼入，就是你有了这个圣慧眼了，那你就会方便建立，方便建立一些就是说一些说法，一些说法，一些所说的法，这个所说的法跟外道的见解是完全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看看大家对关于这个还有没有什么说的，可以再聊一会儿吧，再聊一会儿吧。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前面讲的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咱们再功课功课。
不是，就把我刚刚打上来这一句今天讲完吧。啊，继续。
这个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嗯，我看看啊。云和外道恶见论共。什么叫做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外道，就是说跟外道见解是一样的呢？什么叫做你有了外道的见解呢？所谓自性界妄想见，这个见古代的见是通线啊，古代的见就通线啊，自性界现很多的妄想，不觉识自心所现，分歧不通。嗯，不知道这些识啊都是心所现的，分歧不通。这个分歧不通，嗯，大家看一下上面的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地方我跟老师的解释稍微有点不同。嗯，就是说那个什么叫做不跟他们一样啊，什么叫做跟那个外道见解，什么叫做跟他们一样啊。外道见解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妄自揣测，妄自分别的这样的一些妄想，他们见到了警戒就会产生这样的妄想，然后他们不知道呢这一切的这些知识啊都是自心所现的，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分歧不通，就是关于分歧不通。什么叫做分歧不通？我的理解就是分歧不通，他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的话是，就是分歧相当于自供的意思，不知道那个究竟的那个相同的那个地方是什么，这就叫做歧，也不知道为什么分别。其实啊，你只要知道相同点，你就知道为什么分别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根本的相同点，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到根本的这个性，最关键的这个。性的就是这个地方上，它这个根上没有解决清楚，所以它一切的那些外相啊，那些分别差别啊，那些地方的见解啊，都各有不同。它就在这儿就是解释这些不同啊，就是分出来了好多好多的类目，这就叫做分歧不通。就是他不知道他在关键的地方不明白，所以说呢，他就是在于其他的这些种种的差别这儿啊，就是他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然后根据这个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外道见，这就叫做分歧不通。因为他们为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根本呢，所以他们会分歧不通。分歧不通实际上就等于是自供不通，也可以这样认为，就是究竟啊和分别相啊，不知道什么地方该说什么样的话，不知道什么是究竟的，什么是不究竟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就是这都是他们就是说 面对了妄想，面对了警戒，然后呢就是生出来错误的妄见，生出来错误的妄见，他不知道这些啊是自心所现。什么叫做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心所现呢？就是他以为，比如说他看到一个水壶，他就认为只有一个水壶，这个水壶是真正能够产生的，然后把这个水壶砸在地上，这个水壶就灭了。他是认为只有一个生，只有一个灭，他不知道自心所现。自心所现就是他本无生灭，他只是幻现的而已，就是在这儿，就插在这儿，他不知道这是假象啊，就说白了就是这儿，所以叫不知道自心所现。所以他就是他那个根本见他这里不通，所以呢包括所有所有的这些现象啊，所有所有的世间的这些事儿他也解释不了，这就叫做分不通，其不通就是根本的这里也不通。哎，下面呢还要解释是吗？
这一句讲完吧。
好的好的。就是凡夫啊，这个大家你看，大家把这一句来来回回的读，你就不要我翻译，大家也知道，就是愚痴和凡夫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呢，他们就是不掌握、不把握，就是他们啊不了解这个第一义，从而呢他们也不能够掌握这一切世界所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相，这宇宙的真相就是世间万物的真相，这就叫无性自性也没有第一义，就是无性自性也无第一义，然后他们呢就会做二见论。就是辩论，就是二辩论。我们总是说有一种说法叫二元对立。我刚来这个咱们新中心这个圈子，就是我好久没上网了，一听大家说二元对立，我就记得袁荣当时说二元对立，不知道是哪来的。就是一般的我们都说的是边见，或者叫二边，就是一般的是二见，就是说二见就是指的这种的，就是他会把它分成是两类的，就是二元对立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就是那正和没正道，明白和糊涂等等的，这都叫做两边，就是他把它能够给对立起来。你比如说或者是这个水壶刚才说的，有生就有灭，有圆就有方，有一个有就有一个没有，他总是在这里，总是在这里出不来，你就是告诉他这个是错的，他还是出不来。这就是凡夫愚痴，他就有这个特点。凡夫愚痴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了证这个究竟义，所以说他看不清世间万物的真相，他总是做妄自分别，落入边见。这句话就解释完了。就是说圣慧眼自共相如所建立，不和外道建共。什么叫外道建共啊？他们看到什么境界都会认假作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自心所现，所以呢他对于根本的和那些分支的他都解释不了，解释不通，他都有很多很多的隔碍跨不过去。这就是外道。然后凡夫呢，就是说凡夫呢是作为边见的凡夫性，就是凡夫愚痴，凡夫就是这个特点。这一段就说完了，已经延长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楞伽宗好像是每一门里大概都是凡夫见是啥样的，然后外道见是啥样，然后就是佛菩萨的之间，好像是这三个的见解通常都会拿出来比较一比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做这种比较，但是这个地方比较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你也可以这么比较，就是外道的他是的，就是说的他就是这样起了很多的这种妄见，起了很多的妄见，所以他的解释根本他的立的那个言论就是不通的，就是这是外道的。那么凡夫呢，他们就是二边论。实际上这个边界呢，所有的外道他都有这个边界，去除了边界呢，他已经入菩萨地了。白纳说了，既然一切唯心造，那么作意就可以造出相或者升起，一念妙用。这今天一堂课说的都是这个事儿，但是你最后还问了这个问题，说明今天的课上的效果不好。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呢，并不是作意的这个心，作意的这个心叫第六意识心。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是指的是第八识，是指的是第八识纳解。是指的是第八识，第八识是包括能造所造都在这个，就是是这个这么大的心。你的心呢、是很包容很包容很包容的，你的心就像天空一样，就像大地一样，大地就是说大地上可以种一切的花草，还可以放狗屎，就是你的心都是那样子的，这个是一切唯心造。 那不是作意可以造出来，你说的那个作意的那个作意是第六意识，就是说这个住持生灭，这个就是楞伽还有楞严还有唯识，它烘托来烘托去，它有一个最根本的这一点，就是说的这个八识的心体，这个地方上这个是很广博很广博的，这个八识是很广博很广博的，它不只是那个意识心，它不只是意识心，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世间的一切简单来说就两个字，八识，世间的一切都是八识，你的精神世界是第八识的见分，你的物质世界是第八识的相分，你还要再造啥呀？再造出来的相是你的第八识的相分，它还属于是心，它不属于心造，心就不存在一个造。升起一念妙用可以造出相吗？不是的，升起一念妙用要看因缘的，要看因缘的，就是你别说升起一念妙用了，你这个时候就说的是，咱就说造相的事儿，就是你有心想造一个相，这是你的因，这个因啊还有好多种其他的外缘，什么这个所缘缘，什么增上缘，什么不间断缘等等等等的，加一块儿，这的条件成熟了才可以有个相。他们的条件不成熟了，你光想生一个因，那哪行啊？你光想挣钱，你就坐在那儿想想想，钱不会掉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无名和佛性是二见否？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前尾无名即佛性啊，哪个在佛性之外呀？无名也不在佛性之外呀。佛性比无名要广博的多得多，佛性不只是无名。今天讲了半天就是说这个的，娜姐，第八识绝对不是作意，你别以为做个意能够什么，做个意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就是不否认这种现象，但是呢并不能所有的时候他做意都能达到这种情况，那都是因为他的心境合一了，偶尔出现的那种情况，但是绝对不能就是说一直是这样，那还行啦。不能这么，我就建议啊，潘恩静你也别这么说，一切为自性现就好了，现就是天空中现云彩一样，就别说一个造，就这个造字可坑爹了，别说这个造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白听也很好，听了也未必是好事。
看
看还有什
么？对，大家看看修行上还有啥问题没？今天的内容郭老师把前面张浩老师讲的又给我们串了一下，再加上后边的新讲的几句，我觉得更加深入浅出的，对，相信对大家对前面那个经文的理解呀、包括楞伽的这个思路啊，可能更能感觉能摸着一点边吧，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相信对以后的各门的学习能有所帮，也会有所帮助。
我的特点就是我喜欢抓重点儿，就是说我抓重点儿的又缺点就是有的东西我就忽略了，就是我的特点就是这种特点，就是说什么样的经在这说起来跟说小说一样，这个特点，但是呢很多的细节就是说没有那种，你要不然就给时间咱好好的再做研究，看看能研究成啥样，一般的就是哗哗的就忽略过去了，就是这种是特点。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新密师兄的特点，我们也喜欢听干货，也喜欢就是脉络更清晰，你这样一讲感觉是对，虽然文章那个经文看起来很古奥，但是我把重点一抓出来，其实还觉得没那么难理解了。那如果师兄们
啊，个人的思路不同，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辛苦郭师兄，欢迎各位师兄下周继续啊，我们继续学习入楞伽心探玄。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
晚安。